也特别的愿意我们自己的亲朋好友、同学同事、邻舍能够都认识你。主啊，你说我们要做世上的光，做世上的盐。我们很多时候真的是犹豫，不知道怎么做，请求你的圣灵就来带领引领，让我们真的是看到说你给我们的生命是何等的宝贵，你给我们的这种永生的盼望又是何等的何等的让我们有确据，以至于我们能够把这样美好的福音更多更勇敢的分享给我们所爱所愿意去分享的我们的家人朋友亲人。感谢主，求你来特别的祝福今天我们的聚会，不管是讲的还是听的，都蒙得福，都蒙造就，都能够更加接近你的心意。感谢主，祝福我们今天，祷告是奉我主耶稣的名，阿们。好，感谢主。好，今天我们就是跟着 Tim Keller 给我们的这个福音系列二的主题是关于如何对待未信的人。那我们在生活日常的生活当中，对待未信的人有很多很多方面，很多很多层次的交流。那今天是从传福音的角度大家有所分享。好，好，谢谢林长老。对，那么约翰福音一章十二到十三节说怎么来定义哪些人是属于神的子女，哪些人是属于他的人啊。这个约翰福音一章十二到十三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乃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 sorry 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对，人会犯错，神一定不犯错。感谢主。好，那这里面其实老约翰给我们一个很明确的，就是圣灵引导他很明确的一个就是定义何为神的儿女，何为接纳他的人，就是接待他，信他名。那我们作为已经认识他的人，我们在生活世上的其中的一个任务，就是要把这样的一个福音传给更多的人，让他们来接待我们的神，让他们来信他的名。好，那我们就会直接进入一个分享讨论环节哈，因为这个跟后面要讨论的东西是有关系的。说，哎，分享一下你自己信福音的经历是怎样的，然后你反思一下当时自己的突破点是其实在哪里，在什么样的机缘巧合，我们以为是机缘巧合，你突然就想通了，是什么原因？然后你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你的经历又是怎么样的？你的困惑、你的困难在哪里？好不好？就是先从这个角度来分析。我们就3到5个人一个组，时间也比较有限，有个5分钟到5、6分钟吧。对，好，3到5人一组，自由组合。也特别的鼓励，就是大家不同背景的在一起，就更有这个互相的一种不要超过5人，人多的话很多时候就来不及分享。对，
如果你拿的，那你开始你不信嘛？
们三个人再来搞一个组，三个人再来搞一个组，赵老师可以过来，对对对，不要太多人，不不不，过来过来，分小组，另外一个组，另外一个组，一定，赵老师可以过来，赵老师可以过来，这样的话你们至少有三个人，对对对，因为待会肯定还会有人，对，好好好，那我们就是现在先讨论大家自己的各自的新组经历，对，你看马上就有人了。没有了，还有吗？
又发了，看了。
A 大可唔可以偏多嘅啫？
我嘅第三，
我谂六七张都够嘅。稍微等一点，正在复印，这个已经派完，刚刚派完。你是要参加组织学的吗？对对，马上。
怎么了？
没有，现在没有那个正在，那 A 大正在复印。你们好像那个弟兄在，你们再开一个组了，不要这么多人了，太多人了。还愿意接受，有些人可能一听就已经愿意了，所以个人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哈。那神他是做奇妙的事情，所以根据不同的情况，他就为我们真的是设定了这样的一个不同的情况哈。好。那我们在这里呢，是根据 Tim Keller 他的材料呢，是以《使徒行传》里面的资料来为例来做分析的哈。首先，他就强调说，在《使徒行传》里面就能看得出，认识神的人，就是使徒也好，或者那些已经相信神的人也好，他们是每个人都是传福音的，是人人传福音。那使徒行传5:32里面，当时彼得和众使徒在公会前，他当时就这么回答嘛，他说我们是这些事的见证人，就是讲主耶稣的那个这个受死复活的这个事情哈。神赐给顺从人的圣灵也为这些事做见证。那到了5:42的时候，使徒们当时被打被然后被释放离开公会的时候，他们就每天在殿里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传基督，传耶稣是基督。所以使徒们首先是每个人都做这个事。那到了8:4的时候，当时教会受逼迫，所以当时就那些分散的人，就说到那些分散人就往各地去传福音的道。所以使徒行传里面很明显的很明确的告诉我们说，每个人都传福音，同时个人传福音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因为要根据当时的处境啊，或者当时各个人的情况啊，当事人所在的这样的一个当时的社会的位分啊之类的，就是方式是各异，但是核心信息都是很明确的。总结起来，核心信息就是包括主耶稣的救赎、神的恩典，恩典的意思就是白白给的。然后主耶稣基督，就耶稣是基督，这个信息都是一些核心信息， 包括在《使徒行传》里面好多地方，在二十四章二十四节就说的说神恩惠的福音，就是恩惠的福音。然后20章32节讲的是神恩惠的道，就从福音从道。然后11章20节说他们传讲的是主耶稣的好消息，就福音是个好消息。然后14章3节里面当时说的是主恩典的道，就是这个道、恩典、好消息、福音，这些都是核心信息，基本上就是讲的是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得救，这是一个核心信息。根据 John Stott 他的总结，那这个福音就可以分成各个角度哈。首先是一连串的福音事件，福音事件就是指耶稣的死、耶稣的复活以及他将来的再来。福音的应许就是我们过去所犯的罪是被释放的，我们的被赦免，我们今天是处在一个得释放的一个阶段，那我们的将来是有一个永生的盼望，这是福音的应许。那从福音见证的角度，就是讲到圣经里的圣经作者以及众多的见证人都是见证了耶稣的受死和复活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历史的事实。所以在当然这个福音也是 有条件的，就所谓的条件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人是需要有真实的悔改，以至于我们活出真实的在信心，就是你的日常生活是有个真实的信心。这就为什么我们说重生得救，我们重生得救之后我们的生命应该是跟以前是很不一样的。对，所以我们要求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不是借着我们做好事做事情，就是不是借着一个功德，而是因着就是真实的悔改，就是生命的改变带来真实生活，真实的新的生活。好，这个是基本的从使徒行传里面看到的关于福音方面的一些信息。那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研读的经文就是在使徒行传的16章11到40节，这里面讲的是当时保罗第二次宣教的时候，他到了小亚细亚那边传福音很不顺利，就是圣灵就拦阻他们在那块。后来在梦里面见到异梦，就一个马其顿人向保罗呼喊，意思就是说你来我们这边，我们这边需要你。所以他们当时就直接绕过小亚细亚这一带，到了托罗亚之后搭船就直接去到了马其顿的第一个城，就叫腓立比。这个地方腓立比是一个很重要的城市哈。那在那里面发生的事情就记录在使徒行传的16章11到40节。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三件事哈，一个就是卖紫色布的那个律底亚，他是如何的信主，然后讲到一个被污鬼附的使女是如何的被神的能力得到释放，然后监狱里的这个禁主是怎样的认识主耶稣这个过程。好，那我们先进入第一个环节，就是律底亚归主的事情这个在16章11到15节，林老师要不要帮我们读一下，把这个经文我们读一下哈。
于是从特洛亚开船一直行到萨摩特拉，第二天到了尼亚波利，从那里来到腓立比，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住房城。我们在这城里住了几天，当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底亚，是推雅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他和他一家既领了洗，便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强留我们。
好，感谢主，谢谢林长老。那我们要讨论的题目是关于这个律底亚，我们从这个经文里面可以知道些什么，然后他是如何信主的。 那我们怎么知道他是真实相信神的？就从这几个角度去分析。我们有五分钟时间。好，
第一题哈。
嗯，
那个吕迪亚是个有钱的女人，因为她卖紫色布。对，真的，因为那紫色布很难制造啊，然后就很有钱。然后呢，他怎么信主啊？他是因为主开的心，然后呢，那个保罗的教导他就听进去了。我猜保罗的教导都是关于主耶稣，
是
他是有底子的，因为他素来敬拜神，
嗯，
所以他应该是就说，他应该是犹太人嘛，哈，
他不是犹太人，
不是犹太人，素来敬拜神，我就没搞清楚他敬拜的是哪个神哈，对啊，对啊，他不是犹太人的话，对不对？然后但是主开导他的心，这是最重要的一点。然后呢，我们怎么知道他真相信？因为他领了洗，他就开始服侍了，
嗯，
他就开始为神发热心了。
是的，
你说没事蒙拉拉，你请一个
人，请帮
人
到
家
里去住哈。
对，然后这很奇怪啊，你一般不会这么干的嘛，对吧？嗯，好，
好，谢谢若梅。哎呀，几乎全部答完了，那我们为了节省时间，就不喊其他小组了啊。那个。确实是这样，就是莉迪亚她的情况是这样。但是我现在有个东西要先补充说明一下哈。刚才那个也是若梅提醒，就是我这里面讲的那个福音条件说是有真实的悔改、真实的信心。这个条件的意思不是说你怎么讲，就是我们说我们知道说我们一旦认识、愿意接受主耶稣。接受主耶稣之后，我们的心改变，我们的生命有真实的改变。所谓的真实改变，就有真实悔改、真实信心了。所以这个条件不是说你要，条件的意思，不是那种，就是说你如果不这么，就不是一个不是得救，而是说当你得救的时候，你真正得救的话，你的生命一定是有真实有真实悔改、真实信心，就是说。你真正得救的时候就一定会那样。如果哪个人他说他相信，但是他的生命一点都没有改变的话，其实可能是要有个 question mark 说他是不是真正的得救了。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哈。 OK， 好，补充一下翻译的问题，说不好意思，翻译水平有限，我这里因为他材料本身是英文的。好，我们看看，那刚才那个若梅他分享的是非常的就是全面哈。因为在信息就是在那个使徒行传16:11-15里面，他有明确的讲是在安息日，是在一个祷告的地方，就说明那个地方就是那些犹太人以及敬畏神的那些外邦人他们聚会的地方。那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的特点就是足够的人数他们就建立那个就是安息就是他们那个会所吧，但是应该是人数不够，他们就还没到那个程度，但是他们有明确的安息日有聚会的地方。所以这个律迪亚他本身就是一个已经相信神的人，就已经相信独一真神的人，就是相信的是旧约里所描述的以色列的那个神，这个是明确的。然后律迪亚确实他是一个成功的生意人，因为他卖紫色布，本身紫色布是一个很贵的这样的一种布哈。那神他是怎样信主呢？就是因为首先是神开启了他的心，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信不是因为我主动去信，而是因为神开了你的心，你才有机会去信。OK，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说啊，他的时间没到。时间没到的意思是他的心还没开启，心一旦开启了，圣灵住在里面，你自然就会相信神的哈。然后讲到说啊，他的这个怎么知道他是真心的信哈？那确实他的生命有一个三重的改变，首先。他对保罗的信息他有反应，他的心开了嘛，所以他就有反应。有反应之后，他就愿意带领家人一起来受洗信主，同时他立刻就开放家庭进入服侍状态了。对，他基本上他们家后来其实就是那个以弗所那个地方的腓立比那个地方的教会所在地哈。对，所以他从听到信道，然后就直接行道，他的生命的轨迹是非常的明确的。谢谢。
好奇说，就是比如说我们都有这样子，比如我们做这样事情，一定是就是坚持相信神，即便可能 这样的行为啊，或者说，
对，就对对，我就是 question 说，是不是比如说像我自己满足这三点，那也能或者任何一个人满足这三点，他都说明他已经信神。
现在说的不是说满足这几点算是，但是他如果做了这些，我们就认为他是真心的相信，因为他是从信，从听到信，到直接已经有行为。
OK。
那要不要林老师补充？
我没听懂问题是啥。
就是
他的问题意思就是说，是不是做足几样就表示信？
不是反过来的，一定就是你信出来。
信了之后，你肯定做这些事情的。对，
但是你如果只是看到一个人他做了这些事情，你不能推断说他就一定信，这个不一定的。
对啊对啊，
只是说他就做，只是做跟着别人做，但不一定是他真信了，这个不是我们能判断的。
OK， 就是说我们的主权是放在神的手里，我们现在至少看到他的生命轨迹是这样改变的。
对
，OK，
对，所以我就只是想着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问的好像就是说，好像我们的就是满足哪些是就充分条件就知道他是信的，但我觉得应该问说从哪些点看出来他可能是真信，就是他是必要条件。
我们就是讲他有悔改，有反应，有悔改之后，就是他，所以我们知道他是真实相信。好。我们就继续往后来了哈，那后面就是16-19节，讲的是这个有个被巫鬼所附的使女，她怎么得释放？那我来读一下。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有一个使女迎着面来，她被巫鬼所附，用法术叫她主人们大得财力。她跟随保罗和我们，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出救人的。”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他一连多日这样喊叫，保罗就心中厌烦，转身对那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鬼当时就出来了。使女的主人见得力的指望没有了，便揪住保罗和希拉，拉他们到市上去见首领。所以我们讨论就是对比一下，说这个使女和律底亚他们两个就信耶稣前的属灵状况有什么不一样。那其实说实话，我自己在看这个的话，我是有疑惑的哈。我说哎，这个使女算信吗？就是我自己从经文里面我确实自己也看不出来，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就是说他们这两个人在遇见耶稣之前他们的属灵状况是怎样的。对，然后保罗的服侍针对他们两个是用不同的服侍方式，有什么不一样？然后我们理解一下，说路加他为什么要这样来编排，好吗？因着时间关系，我们就进入分析的环节。好的，根据那个 Tim Keller 他的材料里面呢，他就把律底亚和使女他们在认识或者要遇见耶稣之前，他们的属灵状况都有一个很详细的对比哈。基本上，有一点用今天的比喻来说，就是像律底亚，就是今天呢几乎是一个成功人士的这样的一个人设。那这个使女呢，是一个。完全就是非常的社会地位很低下，可能完全没有自己人身自由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就是一个非常被压榨的，就是因为他是双重压榨，一方面是被他的主人们压榨，就是利用他来赚钱，另外一方面他是被鬼附哈。那被鬼附这个事情本身呢，在古代希腊文化里面他们是怎么去理解呢？就是他们会理解成是被这个看护阿波罗庙和这个要一个叫 Delphic 神域的这样的一个精灵所附。那这样的人的表现呢，就是一天到晚就是那种那神神叨叨，然后说的话都是稀奇古怪，其实有点精神失常的那种感觉，其实人非常被折磨的。然后他说话都是一些就是不受控制的，然后能够以说就是 其他国家的语言啊、方言、啊、或者以其他人的那种声音说话，就是根本上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有没有人见过那种所谓的被鬼附哈，印象当中就是这个人是非常受折磨，根本上就是每次都是鬼上身之后就像生了一层大病了，完了之后就要躺几天的那种，很可怜的其实。对，那么其实保罗针对他们两个的服侍的方式是很不一样，保罗针对 Lydia 他确实就是以讲道或者就是讲福音的形式直接就讲这个道理，那 Lydia 立刻就接受。那针对这个 被鬼附的这个使女的话，保罗就是以主耶稣的名来斥责然后释放，就是相当于赶鬼啊。那我们的教会 这种就是赶鬼啊之类做的比较没那么多，但是据说在那些 特别是穆斯林、国家里面哈，这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服侍，因为很多人就是被这些异教的那些邪灵给捆绑，所以很多这些事情是非常需要的。对，那么路德他把这样的两件事情放在一起，相信他想要达到的一个效果就是说，就是指啊主耶稣他的那个拯救的大能是在任何一个人的身上都能够成就的，不管你很成功你觉得你不需要神的人，还是在一个非常的低下非常的觉得自己看不到盼望的这个人身上，都能够因着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得救。得救的意思就是说他们的将来是有真正的盼望的，不是我们人眼见的那些盼望。好，那在对于 Lydia 来讲，他因为本来就已经认识旧约里的神，那现在认识了这个耶稣是基督，那他就会视基督为以色列的弥赛亚，就他们的认知是不同方向不同角度的，那把他会视为救赎主。那这个使女她对耶稣的认知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就知道他是一个大能的，他能够拯救的，他就让我得释放得自由，就从这个角度。所以我们其实经历神的时候，我们大家的可能角度都是不一样的，就是越来越过程当中你才知道说，哦，神其实在方方面面都能够让你能够生命得到释放得到自由，但是一开始的认识都是一个从小的点开始的，慢慢才能够更加丰富。好，那我们后面呢就是经文就比较长我们就不读，那大家呢就我那个 notes 上面是已经有打印了经文的哈。那我们分享什么样的分析什么样的讨论什么样的问题呢，就首先说讨论这个警族他是怎么是什么促使他是相信了耶稣，然后也要对比一下他和另外那两个的属灵状况是处于有什么不一样吧，然后保罗又是怎样带领他信主。那为什么其实Tim Keller他安排里面特意从这个角度，因为他这堂课的主题就是要让我们来分析理解说怎么带人信主，所以他比较多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同时也有个小的插曲，就是到了37节的时候，保罗坚持要对方这个那个当地的那个长官要来道歉，那也是有一定的理由在后面，我们也可以讲一讲，想一想说哦，可能是什么原因，好吗？我们也有7分钟时间吧。目标很明确，话筒就来了，对，徐静，
好好好好。我们组呢认为狱卒还是虽然他日常就是按部就班的上班尽责，但是他心里面还是有对信仰的预备的。对，因为当他看到这两个人很不同，也大有能力，而且在能逃走的时候都没有逃走，而且还对他说不要伤害自己，所以他看到这两个人大有能力又很不一样，所以那个时候他就立刻说两位先生，恭称他们两位先生，我怎样就能得救，就直接问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认为他还心里还是有这个一些信仰基础的，在寻找的基础。保罗如何带他？首先保罗关心他嘛，对吧？因为他们没有 做当做一个对立面，是他是看守我的人的对立面，而是说先说不要伤害自己，他是看重这个人，看重这个生命，
嗯，真心关心他的。
对，是的。然后呢，就把主的道也讲给他和他的全家人听。
嗯
啊，嗯，这个然后为什么公开道歉？没有讨论到。
嗯，没讨论到，我们看看这边怎么讨论法的。来，王林，你们这边。哎，谁？
什么促使禁足相信耶稣？我们讨论的是那个，感觉跟刚刚组说的也比较像，就是看到那个，一是看到保罗跟希拉，感觉就是很有大能，就是监门全开，然后，但是一方面有大能，一方面又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就觉得有，就是感觉到他们的慈爱跟。就是被怜悯吧，就是感觉有一种关系了。
嗯
嗯，就是不仅是他们自己很有很大能，很有力，很厉害，然后并且他们也很就是看顾自我们的生命，这个禁足的生命，然后所以他们感觉就愿意去问出这个问题，说愿意向他们寻找这个得救的方式。嗯，然后保罗如何带领他信主也是。跟他们讲道，讲这个主耶稣基督的道，跟吕底亚那个也比较像。对，然后，为什么坚持要对方公开道歉？嗯，我们好像也没很讨论这个，为什么要坚持公开道歉？
哦，好，没关系，我们看看 Tim Keller 他是怎么分析的哈。好，看看 Tim Keller 他是怎么分析的哈。首先呢，就是说是什么促使这个禁足他是会愿意相信耶稣，那基本上都是保罗和希拉他们的所作所为，就是我们平时在人前的所作所为是可以令其他人来就是好奇说，哎，你为什么可以这样，这个一样的道理哈。他们在半夜被抓到牢里去了，竟然在半夜是在唱诗赞美神，这种喜乐有信心的生命，对，面对苦难困难的时候尤其。那讲到地震发生之后，保罗跟他说，哎，我们都在这里，都在这里的意思是不单是他们自己两个人没有走啊，他应该说还是劝说了其他的囚犯都没有离开，以至于其实就是救了这个禁足他的生命，因为如果有囚犯走了，他其实是等于是他失责嘛，失责就会被处罚的，对。所以这样的一个事情让他很好奇，说：“哎，你们是为什么可以这样？”当然，就是根据 Tim Keller 他的分析，他说三十节里面就说到说他领他们出来的时候，他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大概其实他不太知道自己。想问什么的，因为他不可能知道太多关于这个救赎的事情，他的背景和律底亚其实不一样，他对神的东西可能了解的是很有限的，但是他为什么会这样问，他可能觉得就像刚才这个徐锦说的，他觉得保罗和希拉身上的有些东西是比较特别的，是他很想要但他没有的，然后尤其是他们有的那种平安，就是在真的苦难的时候，针对他自己有机会逃脱又不逃脱的，就是他这完全就是一种有一种就是非凡的平安。所以他可能想问的是说，是什么让你们这么平安？这个东西我没有，我也想要。他真正的意思可能是这个。那么这个禁足他本身的属灵状况，其实我们基本上都知道说应该是处在这个律底亚和这个使女的中间哈，就是中间状态。那么保罗是怎么带领他信主呢？当然首先就保罗就是他们的生命的见证已经打动了他的心，同时呢就明确的和他传福音了，就说你要当信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得救。那这里面我们千万不能把意思搞错哈，就是说不是说你一信耶稣，你信了你全家都得救， 并不是那个意思，意思就是说信耶稣是一个得救之道，当你和这个道能够救你，也能够救你全家，是这个意思哈。然后同时也把这个主的道，保罗也把主的道把讲给他和他全家人听，所以他是一家人都在一起听。就保罗他做这个传福音的时候，他很注重一家人在一起 OK， 然后继续的把主的道讲，意思就是把这些真理的东西就要讲得非常的清晰，非常的明确，以至于他是真正的明白，然后就为他们全家受洗。那受洗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确认，让他们确认他们的信仰。那受洗之后就能看到说他们受洗都很喜乐嘛，这个圣灵进入之后，这个生命已经改变了，所以得救的生命就已经有个喜乐的灵在里面与他们同在，所以能看到他们生命的一个立刻的改变。那我们说到说为什么保罗他为什么要坚持说这里面要这个官长们要公开道歉哈，基本上是为着当时新生的这个教会的福祉。因为保罗他肯定不是说为了显示自己的身份啦或者地位啊之类的来做这个事情。那当时的按照当时的法律，就是罗马公民如果没有经过审判就遭到殴打呀或者入狱，这件事情本身就是非法的，所以他们的官长们其实是犯了法的。那如果保罗把这个事情闹大或者坚持上诉的话，这些官长们肯定是吃不了兜着走的根本上。所以保罗坚持要他们来公开道歉，其实是为了保护当时的这个刚刚成型的教会。然后就是应该说这些官长们就会对这个教会比较客客气气，就不会好像拿捏他们。对，基本上从这个角度。好，那听开了这里面我们先有个总结哈，基本上有个小总结，意思就是说这三个人他的这个背景，那律底亚他是来自小亚细亚的这个外地人，那这个使女应该很可能是希腊的本地人，啊，这个禁卓很可能是个罗马人。好，他们的社会他们的背景，他们的社会地位，一个是很富有，一个是几乎什么都没有，连自己人身自由都没有的，另外一个可能就有点像我们今天的一般的 小中产啊之类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公务员背景哈。那么律底亚确实是一个就是很有智慧啊，又会做生意嘛，就头脑清醒的。那这个使女就是真的是个这个比较精神错乱啊，就不是一个很有这个，就是很受压制的哈。那这个禁卓相信是在一个可能很认认真真上班工作的人，但是其实就也是找不到盼望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在这里面其实就是路加在这里面把这三个事情放在一起，就是让我们看到主耶稣的这样的一种福音，它是可以让所有的人，不管你们的背景，每个人的背景情况是怎么有怎么不一样，都一样能够得救。他的能力就是这样的一个浩大，以至于这三个没有交集的人所相信后来是同一个教会的这个兄弟姐妹。对，好，那我们进一步来分析一下说我们平时做这个叫Household Gospel， 我翻译成叫家庭福音哈，这个其实不是真正的家庭福音的意思，它比一般的家庭福音就是要更加的丰富，更内涵更加的就是宽广哈，它包括我们的亲属啊、邻舍呀、同事啊或者同行啊、普通的朋友，它是从这个大的范围来讲的。那我们家庭从使徒行传来看就可以看到说，本身这个家庭福音或者叫家庭宣教这个过程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传福音的方式。那这里面听开了他就强调说这个方式是很重要，但是非常有挑战。主要的挑战在于哪里？在于就是我们传福音的人自己的生命要得到真正的改变。因为我们等于是在这个人的眼皮底下嘛，你的怎么活，你是不是真的有信心，你是不是生命有改变，其实都是知道的。那有的时候你光嘴里跟人说你要传福音，你要相信耶稣啊，怎么好啊，但你整天就苦瓜着脸啊，然后就觉得哎呀一切都是很烦愁的，你根本也别让别人也看不到一个盼望嘛。其实就是你自己生命的改变是最重要的。 好，所以关键是我们自己是被有没有被生命改变，有没有活出喜乐的生命。这个喜乐的生命不是说你一路很顺利哈，所以你就喜乐，这个喜乐是要建基在跟环境没有关系，你里面就是有一种因着有神有盼望这样的一种喜乐。另外就是我们是不是能够谦卑自己，有的时候坦白讲我们有的时候会有一种自觉不自觉的有一种属灵的骄傲，觉得哎，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是有永生的。对那些不愿意接受的会觉得哎呀，这么好的东西你不要哈，当然心里为你感到可惜，但是又觉得你很蠢啊，你这个都不要哈，就是那种哈，就是有的时候自觉不自觉的是有一种属灵的骄傲，属灵的骄傲在里面。当然我们很多时候传福音我自己也是有这样的一种经历，就是说很害怕被拒绝嘛。但是呢我们确实是盼望圣灵来带领我们，我们知道说我们被拒绝不是我们被拒绝，是他们拒绝主耶稣而已，就是不要跟个人太多的连在一起哈。不是因为我不够说服力，是他们的心还没开启，要从这个角度来讲。但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我还是要传，传了结果怎么样，就是交托给神。对，好，那么这里面好， Tim Keller 他也给我们总结了一下说，哦，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是有一些技巧的，有一些基本的步骤。他就说首先我们是要确定目标，确定目标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在你的家人朋友同事同行一大堆你周围跟你平时有接触的那么好几十个人里面，你要看哪些人他的心相对是柔软一点，跟你是能聊到一点的，就有些东西你跟他根本说不上话的人，你就不要浪费时间。对，还是要就像我们这个门徒训练也要找 fat 嘛哈，对，什么什么，就是能够愿意花时间花精力，那对方也你要挑你认识的人里面，就是觉得他的机会更加高一点的人，你要有一个属灵的眼光看。对，所以在做这个事前，先要祷告，求圣灵开启你说，哎，我这次过年要回家了，我应该给哪几个人来传福音。当然这个传福音不是说你要到传的那一刻你才做功夫啊，你前面就要做功夫。怎么功夫呢？就是要加强关系，就是你跟对方的关系就要建立，经常见面啊，吃饭啊，聊天啊，就成为大家是 good buddies， 就是好朋友一样的哈，就是能够说上话，以至于呢对方他愿意听你说。当然更重要是你愿意听对方的，就是你的耐心，你的眼神其实人家都看得出你是不是有耐心在听哈，然后你真正的服侍。那我们像林老师他们很多时候服侍学生，就是一起吃饭啊，一起怎么样啊，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就是这个建立关系很重要。然后就是有一个心灵的沟通，心灵的沟通就是说慢慢的把这个话题转向跟属灵跟神有关，但这个不能够太快的，就是你慢慢建立互信，就一定的信任度之后，慢慢的就要把你心里所有盼望的东西想要说给对方听，叫自然而然的，一定不是硬销哈，不要 hard sell， 就是不要说你我跟你传了你不信我就不做朋友了，就是那种，千万不是。因为我们其实真正的说我为什么要向对方传福音，是因为爱他的缘故啊，他不听我就不爱他，不是，他不听的时候更要爱，就是你要用爱来打动对方。那我们当年被神救赎还不是因为神的爱吗哈，像我自己十几年才愿意信神，最后神就用了这个我的 case， 就是用了我和我儿子的关系搞不定嘛，然后我就想找一个厉害的来帮我搞定，我就找到神。对，当然神最终搞定我了哈。OK， 所以就是说我们一定是不是为了传福音而去爱，而是完全因着爱的缘故而去传福音，这个一定不能本末倒置哈。那么这个 Tim Keller 他也有分析，Tim Keller 他也有分析说我们本身我们这个就是人本身哈，有几大类型哈，有保守型有世俗型的，相对年龄大一点的基本上都是属于保守型。那要从更加的关注说何为做好人，怎么样才是一个所谓的好人，这个好是不是就是不干坏事就叫好， 对，要告诉他真正的好人就是认识神的人才是好的。好，然后是世俗型的，就是他们更加关注是那种自由嘛。那我们要告诉他说，认识耶稣之后你才能得到一个真的自由。那我们讲的，我们自己生命一定要有一个生命的见证在这里哈。所以我们真的是主耶稣就告诉我们说，就是彼得前书里面哈，彼得他就说，我们只要心里尊主耶稣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这个就是彼得给我们的一个就是guidance 吧，就是我们如何要预备自己啊。那也是很感恩，前段时间不是我们的那个馨香基金他们有五色书签的一个讲座嘛，就讲到说我们马上过年回家，那大家心里很自然就是说我要向家人传福音嘛。那传福音有各种方式，这里面列了一些，那更多的是其实真的是要为我们的家人祷告。好，谢谢大家，那今天就是到这里，我再结束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真的是我们真的是知道说传福音何等的重要，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手忙脚乱不知道怎么做，对，经常也是被拒绝的时候就很失望。主啊，真的是求你的圣灵带领，让我们知道说传福音也要有技巧，也要有这个方法。主啊，你自己来带领和引领，让我们更多的按照圣灵的带领知道怎么来为你得到更多人的灵魂。感谢主，请你祝福今天的聚会，祷告都是奉我主耶稣的名，阿们，谢谢。